第八章，毁誉参半的厨神易牙。西周的末代天子周幽王姬公念，高唱着爱江山更爱美人，玩起烽火戏诸侯的游戏，结果玩大了，将自己的性命赔了进去。西元前770年，周王室从镐京，也就是今天的西安，东迁到洛邑，也就是现在的洛阳，史上著名的春秋战国大时代由此揭开序幕。虽说东周的一些诸侯国都自写春秋做国史，但春秋的得名更得益于至圣先师孔老夫子及弟子们所编的一部记载当时以鲁国为核心的史书名称。时间跨度从西元前770年到西元前476年，基本上就是东周的前半期，而东周的后半期则是战火纷飞的战国了。东周就像是一伙人抬轿子抬起来的，到后来轿夫们翅膀硬了，就越发不把轿子里的东家放在眼里，谁不想当一当世界的老大？说起春秋时期，老大可是多得不可数计。那时东周的诸侯国多如牛毛，一个宗族或是一座城镇就是一个国家。当然，谁都想把自己的国家打造成超级大国，一旦在兼并战争中获胜，就可以召开诸侯国会议，强迫大家承认自己的霸主地位，过上一把瘾。那时候先后起来争当霸主的有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历史上把他们称为春秋五霸，其中宋襄公的霸主完全是自娱自乐型的，当时的一些大国根本没把他当成一号人物，而秦穆公曾在尧山遭到大败，东扩的路被晋国卡得死死的，也仅仅是独霸西戎，算不上真正的霸主。于是后人又搞出第二个春秋五霸名单，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无论怎么排序，齐桓公都是当仁不让的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因不计前嫌，用仇人管仲为相而称霸天下。管仲是一位旷世奇才，他大搞政治体制及经济体制改革，使得齐国民富兵强，又提出尊王攘夷策略，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孔子赞叹管仲的功绩说，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挽救周氏，使百姓受惠，直到现在。假如没有管仲，我们大概要披头散发，左开一襟，成为蛮夷统治下的老百姓了。西元前645年，为齐桓公创立霸业呕心沥血的管仲患了重病，齐桓公去探望他， 询问他谁可以接受相位。管仲说，国君应该是最了解自己的臣下的。齐桓公便说出自己的首选人，鲍叔牙怎么样？管仲诚恳地说，鲍叔牙是个君子，但他善恶过于分明，见人之一恶，终身不忘，这种秉性的人是不可以为相的。齐桓公问，你看易牙怎么样？管仲说，易牙为了满足国君的要求，不惜喷了自己的儿子，以讨好国君，丧失人性，不可为相。易牙是齐桓公的御厨，在《管子·小谶》中记载有易牙献殷一事。夫易牙以调和事公，公曰，为曾殷儿之未尝，于是曾其首子而献之公。这段翻译过来就是，易牙以厨艺服侍齐桓公时，齐桓公开玩笑说，只有曾婴儿肉还没尝过啊。于是易牙回家就把自己的儿子蒸熟了，作为鼎食进献给齐桓公吃。这件事令齐桓公大为震惊和感动。易牙忠心耿耿，这样的属下得重用。易牙是个厨界天才，东汉著名的思想家、文学理论家。王充在大作《论衡》中多次夸赞易牙，易牙之调味也，酸则卧之以水，淡则加之以咸，水火相变易，故善无咸淡之失也。调和魁酒，不似涤牙，有美味于斯，熟人不似涤牙干食。涤牙和善，肴无淡味。文中的涤牙即易牙。易牙是北方人，在当时的中国，也就是西周东都洛阳，看来其以北的所有居民即是北狄之人。在王充的心目中，大羹必有淡味，易牙做的菜味道好极了，后人即以狄牙代指所有善于烹调的人。如晋人潘妮的《火赋》中有狄牙点膳，百味集成。古籍中有关易牙善于烹调的技术及言论颇多，如《战国策·魏策》中，齐桓夜半不补，易牙乃煎熬繁制，调和五味而尽之。《荀子·大略》中也说，言味者于易牙。在《孟子·告子上》中，至于味，天下其余易牙。淮南子《精神训》中说，桓公干易牙之合。于是易牙成了善调五味的指标。不过对于厨神易牙来说，这些对技艺上的褒扬还不算什么，易牙最终是被圣人捧上了天的。列子《说赋》中说，孔子曰，知勉之和，易牙常知之。就是说，人家至圣先师孔丘亲口讲过，易牙这个人很了不得，他尝上一口就能把知水和勉水分辨出来。但烹调仅仅是易牙手艺方面的专长，他更大的愿望是参政，在仕途上大展宏图。 齐桓公明媒赠娶的一共有九个老婆，其中常卫姬最为有名。常卫姬是魏国公主，为齐桓公生下公子无鬼，她还有个陪嫁的妹妹小卫姬，也一并嫁给了齐桓公。姐妹二人都在宫中受到宠爱。常卫姬这个女人很不简单，工于心计，曾成功地阻止齐国伐魏。齐桓公一眼就看中了常卫姬，后来立她做了夫人，并宣布说，妇人自内，管仲自外，寡人虽愚，足以立于世矣。就这样，常卫姬一举当上了后宫的大姐大。当初易牙就是通过后宫总管树雕打通常卫姬的关节，到宫中为齐桓公服务的。齐桓公不听管仲临终之言，毅然重用易牙。树雕即魏公子开方、御医常之屋等小人，待他病重之际，易牙、树雕、开方及常之屋立刻发动宫廷政变，将其囚禁起来，永立常卫姬的儿子无鬼为国主。齐桓公在宫墙内被活活气死，齐国大乱。齐桓公的几个公子为争夺王位而互相残杀，致使齐桓公的尸体停放在床上六七十天无人收敛，以致尸体腐烂，爬满了蛆虫。易牙等人便借内宫之特权大开杀戒，群臣所剩无几，逃亡到宋国的齐孝公，后来在宋襄公的帮助下总算回国，平定了内乱。易牙并不是唯一参与宫廷政变的御厨。根据《左传》庄公十九年记载，当时周天王惠子姬公田身边有一个叫做石树的御厨，就是因为惠王夺走了他的官禄而伙同他人发起叛乱的。齐孝公在宋军的簇拥下进了都城临淄，易牙立刻脚底抹油开溜了。早年间青年易牙对彭祖的烹调技艺崇拜得五体投地，曾三次跑到彭城学习烹饪技艺，为齐桓公酒会诸侯制作了八盘五鬼全席。后人有诗云：乌庸散位，主彭坚，三访求师，五彭城，酒会晋侯任司袍，八盘五鬼宴王宫。庸字通庸，本意指早餐、晚餐。庸人也就是给帝王烹调菜肴的人，鬼是商周时期盛食物的容器。传说当时易牙逃到彭城就干起了餐馆，餐馆的招牌菜就是易牙五味鸡，至今彭城一带仍旧流行这款易牙五味鸡。易牙一技之长也因此带动了鲁菜及淮扬菜的大发展。鲁菜是中国的四大菜系之一，以其味鲜、咸、脆、嫩风味独特，制作精细，享誉海内外。而淮扬菜在制作上要求选料严谨，注意刀工、火工、 强调本味，菜肴品质讲究浓而不腻，烂而不糊，原汁原味，原汁原汤，原汁原香，清香平和，南北皆宜。易牙对鲁菜及淮扬菜的贡献，使它留名于今日的饮食文化中。因为易牙的名气大，明代人韩愈就假托他的大名出版了一本《易牙遗忆》，销量相当出色，赚了不少银子。至今还有不少厨师及饮食研究人员不停地翻看这本《易牙遗忆》，想从中挖掘出古菜新做法，如烧饼、面枣、卷煎饼等等。现在人们在削山芋时，手往往会被山芋的皮刺激得奇痒难忍，但如果在削山芋之前先咬一口，嚼一嚼，就不会再痒了。据说这个去除发痒的破解之法就是易牙发现的，一直有人质疑这个传说是易牙的拥趸瞎编出来的，理由是山芋及红薯、地瓜，而红薯原产地在美洲，是明朝初年才引进到中国的。其实山芋可是土生土长的中国货，个头要比洋红薯大，古称为甘薯。晋朝人饥寒所著《南方草木状》上说，甘薯薯之类，根叶大如拳，皮紫肉白，蒸煮食之。在后汉异物志中也有对山芋的描述，甘薯大者如鹅卵，小者如鸡鸭卵，剥去紫皮，肉金白如鸡，男人用当米谷，果实珍灸皆香美。中国人有墙倒众人推，痛打落水狗的传统，一旦某名人在行为上马失前蹄，就会将其贬得一钱不值，打进十八层地狱，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功是功，过是过，对待任何事物都要从两面看，评价一个人也要从两面看。应当说，一心想吃政治这碗饭的易牙是令人不齿的，而传播厨艺神通的易牙是千古不朽的。易牙五味鸡，主料母鸡一只，约1300克，母味子40克，配料火腿50克，菜心2颗，鲜猪膘也就是肥肉5克，调味料有姜4片，陈皮20克，胡椒粉2克，盐5克，料酒10克，清汤1200克。做法：一，先将母鸡宰杀褪毛，去掉食管、气管、束囊，再从左肋下开刀，掏出内脏，剁去鸡嘴、爪，洗涤干净待用。二，把五味子掏洗干净，从开口处填进鸡腹中，再把干净的肠、肝、心也填进去，把鸡装入砂锅，倒入清汤，同时放入姜、陈皮、盐、胡椒粉，把猪膘切刀也放入锅中， 大火烧开，小火炖烂。三，剪去陈皮，姜片不用，配上菜心、火腿，圆锅上桌即可。特点，味浓，醇鲜，汤清味淡，四季皆宜，为春最佳。益牙还对烹煮的食养有所发扬和创新，取五味子与母鸡清炖，创制出食疗名菜益牙五味鸡。有一次肠胃鸡生了病，益牙以此食疗菜进献肠胃鸡，肠胃鸡食后很快病愈，此后就再也离不开益牙烹饮的美味了。